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纯正话语的规模》。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第二个重点是坚守纯正话语规模的必要性。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二个重点当中的为自己的缘故和为教会的缘故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我要继续勉励你们，为了教会的缘故持守你们的信心，因为这样你们就能使教会更有力量。我看到查塔姆和希尔内斯之间有几艘船，我以为是那些旧船，我想政府真愚蠢，把他们留在那里不如砍成柴火或做别的。但有人告诉我，这些船是可以用的，他们现在看起来很旧，但当海军需要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上漆，就能出海了。所以当我听到有些人说旧的教义还有什么用，我就想告诉他们，神的圣经中没有哪个教义是没有用的。他们认为有些船没有用了，但只要海军需要，它就可以使用。圣经的教训也是如此。所以不要说废掉这些古旧的教义吧，没有他们也可以。不，我们需要，是必须的。还有人说，你为什么反对阿米念主义呢？现在我们没什么好怕的，那些旧的教义毫无用处了。但我希望信徒在真理上扎根，这样在为真理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能做好准备。我们不会烧了我们的船，乃是待需要之时重新出港。那时人们问，这些旧船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说，这些就是被你鄙夷的那毫无用处的教义。现在我们要用古旧的教义为真理打仗。也有些人说，现在我们有了新的理论体系和充满赞美的诗歌，里面充满了废话。我的弟兄们，这些新的理论是依着人的喜好叫人相信的，在和平时期可能做得很好，但战争来了就不行了。然而只要还有一间教会需要我们用旧船去打仗的，我们就会准备好船上的大炮，为福音而战。尽管那些接受新理论的人现在嘲笑我们，当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旧船的用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教会力量的增长，我命令你们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可能有人说，我们应该牢牢地持守真理，但是我看不到有必要去持守真理的规模。我可以稍微修改，使教义更容易被接受。我的朋友，假设我们有一些价值连城的蛋，一些人认为蛋的蛋壳毫无用处的，蛋壳也孵不出鸟儿，那为什么不把蛋壳去掉呢？面对这样的人，我只能笑着对他说，我们需要蛋壳来保护里面未成型的小鸟。要知道， 生命的原则是最重要的。但我希望蛋壳能照顾好这生命的原则。或许你们还有疑惑，认为坚持原则就好了，不要受着严谨的形式。你是一个老清教徒，在信仰上过于严格了。让我们改一些东西，让它变得容易接受。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打碎蛋壳，因为当蛋壳破碎以后，你造成的伤害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承认纯正话语的规模已经很小了，人们又要否定规模的目的到底为何呢？他们不是不喜欢规模的形式，而是不喜欢纯正的话语。所以我们既然持守了纯正的话语，那么也请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吧。让我们不单持守同样的教义，也持守同样的规模，按照神话语的本身，不加妥协，不加修饰的接受。若你想改变规模，那么神的话语就很难保证不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从我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耶稣基督里用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三个方面，为了世人的缘故，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要为世人的缘故，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我要从世人的角度来分享，他们如何看我们的信仰，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世人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在传福音方面，很多传道人有过失，拦阻了福音传播的进程。犹太人看不见基督教的美好，只看见天主教对木头、石头雕刻的东西下拜，在童贞女玛利亚和所有圣徒面前下拜。几百年来，他们认为基督信仰等同拜偶像。犹太人持守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的教训。他们不成为基督徒，因神是他们唯一敬拜的。所以基督教一些错误的规模影响了他们。这些异教徒看见了错误规模的基督教体系，他们惊讶基督教不过如此，他们就无法接受。但我相信福音若可以除掉一切人所加添的，并从其中除去所有的灰尘和糠秕，传道人按照福音原本的样子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他一定会得胜。如果你希望看见罪人得救，如果你们希望看见神的选民可以聚集起来，那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耶稣基督里用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三个重点，在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危险。首先，你们会有肉体方面的拦阻，让你们放弃坚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们会受到试探。我不是预言你们要经历逼迫，也不是说你们要在肉体上受苦，只因我知道在此有些可怜的人要忍受不敬虔的丈夫的逼迫。你们若持守神的真理，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些逼迫。例如你因所信的教义，所相信的一切被嘲笑污蔑，有时你会受到试探去说，不，我不相信那个。尽管你一直都相信纯正话语的规模，但是有些时候你们真的受不了世人的嘲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挺住，要在一切的嘲笑中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其次，你最大的拦阻是那种轻微和狡猾的想法，试图使你相信那个好像与你所信的教义相同但 实际却不同的教训。敌人会试图说服你，让你觉得他们所讲的虽然和你对你所信的完全不同，却对你无害。事实上，他们所传的道理违背了纯正话语。他们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引诱你们说，你不会想要谈论这些事情的。他们一定会引起争论，并总有办法使你我的意见一致。你知道，我们都喜欢被认为是那么自由。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骄傲是被认为在情感上自由自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宁愿跑100英里，也不愿被称为偏执狂或反律法主义者。我劝你们，不要被那故意破坏你们信心的人勾引了。他们并非公开的攻击，而是背地里说，教义是无关紧要，那个也无关紧要，试图拆毁一座座神保护真理和教会的堡垒。第四个重点，我要分享在基督里持守纯正话语规模的方法。我要与你们分享牢牢持守福音真理的方法。首先，在分享经文中提到的信心和爱心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们，想要持守住真理，就要努力地去认识真理。一个人只有在对真理有着深度的认识，他才能持守住真理。当一次我问一个矿工他的信仰是什么时，他说就是相信教会所相信的。我追问他，教会相信什么呢？他告诉我说，教会相信他的信仰。所有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循环。我真不希望你们的信仰和这个矿工一样，是这样的信仰。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不屈不挠的信心，并且非常坚固。但是，说实话，这是一种非常愚昧的信仰。我要你们能明白真理，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人们离开真理，进入错误的教训之后，主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真理，很可能也没有接受完整的真理。我要劝勉你们，这做父母的，你们要倾尽所有给儿女正确的教导，让他们能认识基督福音的真理。欧文曾说过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现今你们夸耀有安息日的学校，有英国学校以及各种教导年轻人的学校，并自以为处于高处。但我告诉你们，虽然这些学校的教育很伟大，但却是你们蒙羞的记号。因为学校多教的反映出你们的父母对儿女在家里的教育并不好。简单的来说，你们的社会缺乏了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我并不是说安息日学校不好，能有这么多的学校确实是件蒙福的事情。但倘若我可以家中好好的教导孩子认识真理，认识主，那么就不需要那些不认识的人来告诉他们，你们要认识神。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不会轻易的放弃在家中教导孩子教义要理问答这个清教徒的优良传统。我认为任何一位把孩子完全交给另一个人去教导父母，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老师不能完全替代父母的责任。老师的责任是协助父母教导孩子，神没有让老师代替父母的责任。所以你们当教导自己的儿女，请你们重新拾起清教徒的要理问答，教育下一代，使下一代蒙受来自神的祝福，也让下一代胜过先前的一代人。在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信心软弱，这是因你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领受基督福音的教训。在此 我恳请你要好好的认识上帝的真理，然后更好的持守真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好好的持守真理，就要祷告，这让你能够好好的认识真理的方法。有一位神学家曾说，我在神的家中学习的很多东西都不在了，但是我在密室里借着祈祷所学到的真理，我从未忘记。一个人以祈祷的方式打开圣经，这样他学习到的所有内容都不会忘记。你们有没有向神屈膝祷告说，求你开启我的双眼，让我能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若你借着祷告认识神话语的奇妙，那么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同时，那借着祈祷进入神真理的人，他所学到的真理是不会被魔鬼抢走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保罗勉励说，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这是两大持守真理的方法。首先，若想好好的持守真理，就要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怀着对他强烈的爱心，要相信神的真理，不要假装相信，乃是要彻底相信神的真理。如果一个人相信神的真理，那么就要先把他的信心全部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专注于耶稣基督一切的话语，这样的人就不会轻易放弃神的话语。我们若假装相信，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去信，不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去相信基督的话，那么当试炼来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然而，若我们全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就会像马丁路德所经历的一样，那么我们也不会跌倒，因为我们的信心立于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其次，用在基督里的爱心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爱基督，爱基督的真理。如果你爱基督的真理，就不会放弃他。要使一个人背离他所爱的，是很难的。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无法向他人辨明真理、维护真理，但是我们爱真理，所以不能没有真理。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理已经内化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不能没有他。虽然我的对手会说，面包不是面包，我也不能证明它是面包，但我知道我将面包吃下去就不会饥饿了。对手可能会对我说，那条小溪不是一条小溪，虽然我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但我喝了小溪的水，发现它就是我灵魂的生命之河。又或者我的敌人对我说，福音不是真的福音，但是福音安慰我，在试炼中支持我，帮助我战胜罪，抑制我邪恶的情欲，使我靠近神。若我的福音不是真的，那么我真的就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真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呢？我想不出来他们所谓的真正的福音还能有什么比我的福音更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相信神的话语吧，全心的相信他。仇敌是不能把他从你的生命中拿走。或许敌人会继续尝试夺取我们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要宣告说，在尖锐而漫长的诱惑中，我的灵魂飞向避难所，在狂风大作、波涛汹涌的时候，信心是我的锚，坚定而稳固。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牢牢地抓住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这是两个蒙福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坚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弟兄姐妹们，我向我们的主祈祷，求他让你们看见我分享的是多么重要的信息。或许现在你们认为这不重要，特别是你们中的年轻人，但教会里的长辈会告诉你，年纪越大，活得越久，就越体会真理的宝贵。也许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上帝的真理有一些前卫，但现在他们的观点却是保守的，他们认为真理是值得持守的。所以当我们一相信真理，就要我们持守真理，牢牢地抓住真理，绝不要让真理丢失了。我认为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在于我们追求自由主义的时候没有牢牢地把握真理。前些时候我遇到一位杰出的传道人，他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弟兄，他用凡事查验的经文讲了一篇道。当时在场的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年轻人，他听完了凡事查验的这篇信息后，买了很多异教的作品去查验他们的内容，但他的这个举动却导致他离弃了真理，弃掉了他曾经所相信的真理。所以我要对你们年轻的基督徒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持守真理。当你扎根在基督的真理上，你的锚才能极其稳固，这样你才可以凡事查验。但在你凡事查验的时候，也请记得美善的要持守，不要为了其他的事情而放弃真理。再者，我也要劝勉你们这些不认识主的人，你们若想得救的话，就要找一个传讲纯正福音的教会中去聚会。除此之外，最可能得到神恩典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真理，不要与神的真理为敌，乃要接受真理。今天早晨我还要对你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说一件事，若你心里说我信神荣耀的福音，那么你就离神的真理不远了。若你愿意说我要顺服神的一切要求，我相信神要毁灭我，那么他是公义的。若是神愿意拯救我，那么这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怜悯。罪人啊，你们若愿意如此任性，就会有美好的指望了，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又近了一些。可怜的罪人啊，你若说即便我被击杀，我也要信靠神，如果你能走到基督十字架前说，耶稣，我爱你的福音，我爱你的真理，即便死了，我也完全相信持定你的真理，我会紧握你的十字架，接受死亡，即便死亡来临，我剩最后一口气，我也要宣告你是公义仁爱的上帝，我更紧握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若是如此，我告诉你，神永远不会定你为有罪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坚守他的话，他会在爱中看着你，对你说，可怜的人，你虽然不知道这些真理是属于你的，但是你却把神的真理看为宝贵。虽然你不指望这些真理是属于你的，但是你却为真理而奋斗。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十字架的战士，因为在创世以先，他就被基督拣选成为真理的勇士。主要回应说，可怜的罪人啊，你爱那些自以为不属于你的真理，为此我以恩典让你因真理而欢喜，我要让你知道真理是属于你的。虽然你以为自己不是选民，但你喜爱拣选的真理，这就是属于神子民的印记了。所以可怜的罪人啊， 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呀，我恳请你们站立得稳。看，这是我的眼泪。听，这是我双膝跪地的祈祷。如果我痛哭流涕的呼求，甚至流血的代价，能使你们相信我今天早上所说的话，我甘愿为你们付出我的眼泪、呼求甚至血的代价。如果我能让你们在这个邪恶危险的时代紧紧抓住真理，那么求你以水手溺水时垂死之手的坚韧，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将你从我所听见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常常守着。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纯正话语的规模》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司布真的讲道《隐而未现的罪》，希望您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